刚刚我们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如果今天来讨论说，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崇拜秩序，怎么样的内容，怎么样的方式，怎么样的变化，这个你到最后真的是，各种讲法都有了。那你怎么去想说这合不合乎圣经，就很复杂了。所以，我所想的是，可以说是改革宗教会里面比较保守的，比如 OPC 教会的话是比较保守，就是强调按照这个西敏的这个敬拜的指南。PCA 教会呢是比较宽广，比方说纽约这个 Redeemer Church 的 Tim Keller 教授，他牧师他们的就比较open 多一点了。那这不是我这次想要讨论的主题，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根据圣经的敬拜的根基跟框架的话，这些文化里面的议题根本无法讨论，因为没有根据的。所以我讲的是比较保守的改革宗教会的立场给大家参考，也就是说是西敏这个公共崇拜指南基本的框架在这儿哈。那我的盼望是说，透过这个之后，我们教会从这里开始，它的根基上可以来思想，至于我们当地的文化里面出现的这些题目，现在是所谓的 contemporary worship service 是不可行，怎么做，哪些是可以接受的，不能接受，你就可以依据圣经所启示这个敬拜准则啊 relative principle 来做判断了。比方说，我去参加过黑人的教会聚会。不是黑人教会，就是请了一个黑人的牧师讲道。那么底下其实在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崇拜聚会里面，里面有黑人白人，黑人弟兄伙伴就会起来说阿们，就是你去过黑人教会就会是很热闹的哈，非洲的黑人教会有就打鼓的都有。我不能说这一些是绝对不合圣经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就在我们的今天的文化处境里面，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会就来想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把鼓打进来敲打可不可以？那这下是再怎么判断呢？就归回圣经的敬拜准则。准则讲什么？这个处境里面，我动机是荣耀神，还是要拉拢人？这些就在神里好好反省。所以，盼望这次所学习给大家打了一个根基。从这里开始，弟兄姐妹先熟悉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敬拜准则之后，在这里再往上面建造。那这个方法是像管教孩子一样，如果管教孩子一开始你很松的话呢，到最后就紧不回来，对不对？一开始教，所以我喜欢严谨的老师，那不是那种独裁老师，严谨的他教你都是规规矩矩，你学好之后，因为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然后你毕业之后神带领你再去发挥，你学的比老师讲的更好更多，是不是？同样的，我们教导这个圣经的敬拜的真理，我不能迷出一个说所有教会都要千方百计都完全照这个千篇一律的这个规则这样做，也没有办法定出这样的细节规则，但这个总原则是需要讲。这个框架根基有之后，神带领这个地方的堂会啊，在区会也好，一起来在这个文化里面有正确的敬拜模式的表达。所以比方说有人打鼓，或者说有人唱一些诗歌，我举个例子，像这个 OPC 跟 PCA 出的三一这个诗歌集里面，他们也有一些，比方说我喜欢唱 Rock of Ages 万古磐石的古调，Rock of Ages, clap for me, 万古磐石为我开。我从小这样唱，那后来也在视频里唱到，在教会里面也唱到了，这个是另外一个现代的调子，也非常典雅，我唱起来一样感受很深。我就觉得那样诗歌是现代的调子，可是呢，它的歌词没有变，是可以唱的。我不能说现代的这个调子不能唱，还是回到圣经本身，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调子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造就人？那这是很重要。所以关于文化处境的问题，可不可以敲锣打鼓啦，可不可以这个唱哪种调的诗歌，这个就要根据我们学过的这个敬拜准则来去评估了。所以也许这个不是我这一次上课的主要内容，那这个有些书大家可以参考讨论哈。但是至少盼望这个西敏公共崇拜指南就成为我们的聚会的这个基本的框架根基，从这里来开始来讨论来思想。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同意一下，如果你需要这个电子版，它可以跟我联系，至少在中国的培训我们使用的材料来教导这个公共崇拜的指南。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刚刚有人问到，就是说在受洗的时候，教会里的洗礼的时候，在主日崇拜进行洗礼。洗礼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在洗礼之前或者之后，会让弟兄姐妹做见证。那这个怎么来看待？就是说，因为的确有的时候那个受洗人做的见证哈， 不太对劲啊。其实比方说啊，我来到教会，他们对我好好，帮助我找房子，申请什么电力公司，什么帮我找车子啊，安顿我们家，太好了，对我太有爱心。他们叫我信耶稣，好，我就信吧。没想听到这个受洗见证的话，这是荣耀神呢，还是不荣耀神呢？还是听到一个受洗之后见证说，我原来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什么是福音。感谢神，我听到教会有人向我传福音，我认识耶稣，他是我的救主，他可以洗净我的罪，从今以后我是属于耶稣的，不要再为自己为主耶稣而活，我的一生完全来为神所用。你听到这样见证，就跟那个说，他们对我很好了，他叫我信耶稣，行，我就信，这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在主日崇拜里面的话，圣礼的施行是很重要，包括洗礼。那比较理想的做法是说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洗礼，在教会的聚会里面，主日崇拜里面讲完道之后有洗礼啊，或者圣餐，然后啊聚会结束了之后，你有一个这个受洗之后的感恩分享会做见证，那时候你让他做见证，因为那不是主日崇拜啊，大家也知道啊，听他的见证就不会打断主日崇拜是以神为中心这个重要的基本的准则了。那如果你要让他在崇拜里面受洗之后，因为受洗的时候啊是这样，就是你要问他，他叫回答，对不对哈？那这个是公开的，这个问答是需要的。那通常改公教就不会让这个当事人在那里讲话，万一他讲的话讲的不对不得体的话，也不荣耀神，也不造就人，所以就让他在会后另外一个场合有一个感恩分享会，他来做见证。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那通常，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在有主日崇拜里面有圣餐或者再加上洗礼的时候呢，那这个时间你要控制的好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辖制时间，但是至少不要太长哈。那在洗礼的话呢，一个施礼你要问这几个五六个基本的信仰的问题，他公开的信仰告白之后可以施洗，那他就只要回答是是是就好了哈。那不需要有时间给他讲他的得救见证，有人一讲超时的话就很麻烦，所以我是建议比较好的做法，像改革宗教的做法，就是不在主日崇拜里面让这受洗者分享他信主得救见证，而安排另外一个时间是最好的。那安排另外一个时间的时候，你要注意他的分享的见证要请他先写下来，那牧者或长老或同工先看过啊，意思说让他所说的不会太过分太离谱。有一个教会的这个同会主席还是牧师，他告诉我说他也是牧师，也是那教会同会主席的。他有一次教会的感恩见证会里，有姐妹上来分享，感谢上帝，他怎么样为我伸冤，看那个仇敌，他就怎么样对付我的仇敌等等。讲完之后，牧师听下去这个有问题了，因为你在控告你的仇敌，说上帝的公义心发他，那些大家听了怎么回？你是不是在自己在讲什么呢？所以这样的见证不荣耀上帝，他就马上上来说，诸位，今天这个见证会到此结束了，他讲的有些是有问题的啊。那我们当中有多少的领会的弟兄或是牧者有这样的勇气呢？那他见证里面在一直讲上帝对待我的仇敌怎么样报复他，报复他，讲这个没有造就性嘛？这时候你就要拦住他，某某姐妹啊，这个见证不是一个好的见证，所以事先让他先写下来他要讲什么，请他照这个所写的讲稿来说，你不要加太多其他东西，目的是为了什么？即使在不是主日崇拜聚会的信这个得救分享里面，也要荣耀上帝。这个总原则应该也要尽量在其他场合里实施出来啊。所以这样说来，这是以上回答这个问题建议。在主日崇拜的聚会里面洗礼的话呢，你不要让当事人在主日崇拜里做受洗的见证，是比较好的方法。会后让他做见证啊更好。那见证的时候也要请他先写下来啊。好，这是我的建议的哈。当然有些特殊情况，如果根据受洗的，他受洗完之后，那么他要就像你主席上来报告的时候，你要容许他来讲几句话，最好是不要，但是我也不能说这样做就一定是离经叛道，但你要知道那个总原则原因何在，即使这个洗礼本身也是要集中注目仰望主耶稣的哈。好，我只能简单回到这里的哈。关于这一个崇拜应该有的正确的内容哈，是第八章最后这一课我们要来讨论的。那内容项目包含的当然是有祷告了哈，有圣乐，有音乐，有这个宣读并讲解圣经，有奉献，有信仰告白，有主的晚餐，这个洗礼和这个最后的这个颂赞和祝福。那本章这一段就从圣经来讨论这些了哈。 祷告，那崇拜就是如果没有祷告的话，那实在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祷告，那主导文就告诉我们，主导文是敬拜祷告，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的国降临，愿人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天上。你看，这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主导文的前面三个愿都是以神为中心，神的圣名被尊为圣，神的国降临，更大的扩张，神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中，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心愿，神的圣名，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然后在以神为中心之后，后面三个求，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食物，灵魂的灵粮，都主每日会供应我们。然后呢，免我们债，如同免人的债，求主赦免我们，使得我们得到恩典，去能够去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第三呢，我们需要胜过撒旦的试探，以后他不断的在试探我们，求主叫我们不要进入试探，不要陷入试探，但我们不小心陷入，求主叫我们脱离凶恶。原因，即使这三个求看来解决我们的需要，对吧？我们的身心灵日用的饮食，我们需要何等的恩典来赦免我们的罪债，来使得我们赦免别人。我们靠主恩典才能够得胜试探，脱离凶恶。连这些三个求也都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这些需要得到满足，也都是因为神的这个国度、权柄、荣耀是直到永远的，全是父神的，直到永远。好，所以这样说来，主导文这三个后面求也回到前面三个这个愿：神的圣名、神的国度、神的旨意，最后是国度、权柄、荣耀。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国度对国度，权柄对他的旨意，那么荣耀对他的圣名，都是对应关系。所以还是以整个主导文是以神为中心，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好好教导主导文，像要理问答所教导的一样啊，不要去教导什么亚比斯祷告，因为那是亚比斯祷告，不是你的祷告啊。如果只知道亚比斯祷告，不知道主导文的话，那这是本末倒置了啊。所以亚比斯祷告是扩张我的境界，有可能被人误用了。所以我们回到圣经，主导文才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每个人 的祷告哈。诗篇二十三篇被称为旧约里面的圣徒的这个主教导我们的祷文，所以诗篇二十三篇称为旧约的主导文，因为旧约圣徒喜欢读诗篇二十三篇，所以我们常常请弟兄姐妹读诗篇二十三篇，背诵思想默想，然后也读背诵以主导文来祷告。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用主导文来祷告。好，所以教会里面呢有所谓的牧导哈，那牧导就是牧者领会的为弟兄姐妹的这个光景祷告，所以牧导里面可以为弟兄姐妹祷告，为这个执政掌权的祷告，圣经所说的。那重要的是也为主的教会祷告，虽然我刚刚说过我们主日崇拜都常常为在费城的这个归正圣经归正教导，圣经归正教会祷告，原因在这里。我相信你们也继续为我们祷告，常常彼此代祷，因为普天下所有奉主名就可以教会祷告。好，那么所以这牧祷不要很长，但正是要这个根据圣经，最好是先写下来，免得有时候讲得太多太长了哈。那总而言之，这个祷告是献给上帝的，不要在祷告里面讲一篇道啊，不要在祷告里面说一篇信息，祷告是敬拜上帝的。就像我们说到这个诗班唱诗是献给上帝的，对不对？不是献给人的。所以我们说到这个诗班应该是和会众在一起，同样的面向啊的来献给上帝哈。所以让我们的所有聚会的进行都是荣耀上帝。所以就我不太赞成在主日崇拜报告事情，这谢谢那个又谢谢那个，谢谢这个谢谢这个，这个简单扼要就好。感谢上帝，也感谢神借这些弟兄姐妹爱心的服侍我们就够了哈。不一定需要在那个时候提名道姓讲很多，那反而会打岔了，是不是？那这个公导呢，这会众呢有参与的，因为他说阿门，阿门就表示是诚心所愿哈。这个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借他也都实在的，所以我们众人都说阿门。是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就阿门就表示你诚心所愿，讲解阿门清楚的意思哈。所以祷告的时候说阿门，表示我们参与那个公导，是大家一起祷告哈。好，那讲到音乐方面呢？音乐方面的话，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力都要向他唱歌。所以这样说来，基督徒 在敬拜中不可能没有音乐，没有圣乐的，而且说圣乐也是我们的这个对神的这个信靠的一个具体的表达，所以这一个也是你的神学观念表达出来。这个 music， 这个 worship is theology in music， 就说你透过音乐形式表达你对神的这个信靠，你的信仰。我们要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因此呢，我是承认这个很保守的改革宗教会，在美国像有一个叫做Covenanter， 就 Reform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RPCNA Pittsburgh Seminary， 是他们的这个叫约老会啊。他们在苏格兰受过苦的，他们就到今天仍然只唱诗篇，那我很尊重啊。所以因为圣经上是要我们用诗篇来敬拜主，那他们教会甚至反对在教会聚会里面唱其他的诗歌啊。那我想简单说了哈，就是我理解只唱诗篇教会没有问题，因为诗篇一定是对的，神的话，对不对？唱别的诗歌的就很小心，可能有些诗歌写的不够完全或容易误导，这是可能是。而且今天在一般有些灵恩派或是福音派教会滥用乱唱一些不合圣经的诗歌，这是也是事实。但是我想圣经既然说了腓立比书对不起，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了很清楚，不要醉酒，只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哥罗西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智慧，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所以呢，我个人来说，包括美国的 PCA 和 OPC 这些改革中的长老教会呢，是唱诗篇，也唱圣经的经文诗歌，也唱忠于圣经的 hymn， 就是所谓的这些诗歌哈。那么诗篇诗章这个字源就诗篇，这没有任何问题。颂词我也讲过是圣经里经文诗歌，像哈拿颂啊，哈拿唱的这个他把他的儿子撒母耳献给神的时候，他唱的哈拿颂。玛利亚尊主伟大颂，撒加利亚颂，圣经里好多颂词。比方说我也讲过教牧书信里面有五处讲到there is a faithful saying， 是有可信的话说，其实这都是诗歌题材哈。或者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个第五节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心为心，这也是一个诗歌题材。所以圣经的经文诗歌可以唱的话，就所谓的颂词的意义的。灵歌叫 spiritual songs， 那这个灵歌被灵恩派解释说它特别的腔调啦，唱叫灵歌，事实上这没有任何圣经根据。Spiritual song， 同样的字 spiritual man， 属灵人跟属血气人不一样。属灵人是属乎圣灵，圣灵内住，有圣灵指教言语，就是圣经来传讲圣灵所教属灵的事。所以属灵人是基督徒，真正属乎圣灵重生得救人。那么被圣灵带领感动写下的诗歌是根据圣经所写的，我们不说他有这个圣经作者的默示，以致说写的诗歌是没有错的，没有这种事情。人所写的诗歌，基督写的诗歌是可能有不完美的地方，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属灵人写下属灵的诗歌来唱，这叫做灵歌 spiritual song。 这 spiritual 是属乎圣灵的，所以解释做灵恩派的那是不当，也是不应该的哈。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这灵歌呢，包括这些新约注释者都是这样，一般的这个好的注释都是说，自己表明是由圣灵带领，圣灵感动我们，不是感动圣经作者那样感动我们。也比方说 Fanny Crosby， 我读过他怎么写下这个 Blessed Assurance 的这个诗歌，是有一个基督徒姐妹，她想到这个歌很特别，是旋律先有了，她想到一个很好的旋律，这个诗歌是可以来敬拜神赞美神的。她写好的旋律之后呢，这旋律在她脑海中不断的在转哈，她就赶快跑去找 Fanny Crosby， 到她家之后告诉 Fanny Crosby 说这个诗歌的旋律还弹出来，他就 Fanny Crosby 这姐妹就跪在那里，盲人女作家在祷告求神给她话语，她就配着这个旋律开始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就是这个诗歌是这样写。最后经过他写成之后，他是跪着的祷告的时候唱，那我相信有圣灵带领他，虽然不是圣灵的默示写作圣经，但是圣灵光照他，让他明白圣经真理，真的讲了我是因着圣灵耶稣的宝血得重生，这是福音，这是何等的信息，我日夜吟唱不停赞美主，这是合乎圣经的。所以 Blessed Assurance 这个诗歌可以算是一个灵歌。因此呢，所以OPC 或者 PCA 这些改革宗教会就可以唱诗歌集，就是为灵歌，也唱经文诗歌，也唱诗篇。
所以因为这样的经文，以弗所第五章和哥罗西三章，所以我不赞成只准唱诗篇，不能唱别的。我说那个 RPCNA 的教会是这样做了，虽然我知道这是好，我在那里聚会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当然如果找不到好诗歌，我只唱诗篇非常好，那我们应该主要是唱诗篇，唱经文诗歌，然后有些好的诗歌的歌词，这个属灵的诗歌，合乎圣经的真理的诗歌，这个是可以唱的。原因何在呢？如果你为了要保障大家不会唱到错误的诗歌的话，那你就只唱诗篇了，这是可以做的。但是你无法保障了，对不对？就说意思说怎么解释，就是你无法保障一个讲道人讲的是完美的，所以干脆我们就不要讲道，为保证弟兄姐妹不会听错道，我就每次讲道的时候就念圣经，不是更棒吗？一旦我开始加以讲道解释经文含义的时候，那当然我有危险可能会讲错，但是求神圣灵光照我，弟兄姐妹众长老监督我，让我的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圣经，那这样的话，这样讲道解释经文让弟兄更明白，所以这讲章合乎圣经的是一个圣经真道圣经话语的延伸，那这是对弟兄姐妹有帮助造就。所以我把这个灵歌看作是诗篇和经文诗歌的延伸，如果它合乎圣经的话，在我不确定它合乎圣经的时候，我不应该使用它，我把它归正。所以这样说来主要是要，所以讲到呢，我们的原则是这样，我劝我的学生说，你讲到一定要神的话为根据，以基督为中心，所以呢你讲到你的例子故事超过了50%的话，那么你就反客为主了。当然我不是说一直在念圣经，但是在讲解圣经经文本身的和念经文一定要超过50%，那个配上其他的例子，这样是比较好的，不要反客为主。所以意思就是，所以呢用这个原则来看，一个好的讲章它应该大量的引用圣经经文，它不一定说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翻，那翻了好多处的时间就过去了，你不一定要翻，但你讲出来是根据圣经，这是讲章的最主要的内容，是神的话，然后合乎神的话的例子故事来加深印象可以使用，但一半应该是要讲解神的话以上的，例子不能是反客为主。好，同样的原则在诗歌敬拜的时候呢，诗篇或经文诗歌应该超过一半以上，好的灵歌像有福的确句啦、万古磐石可以唱，但它这些诗歌不应该多到最后，比方说你的主日崇拜里可能全唱的是这些诗歌，虽然都是好都对的，可是没有经文诗歌，那就比较可惜了。我们应该努力增加诗篇和经文诗歌，到最后呢主日崇拜唱的诗歌里可能30首里面有2首是圣经诗篇和经文诗歌，有一首是好的，经过精挑细选合乎圣经真理，是诗篇和经文诗歌延伸的这样的好的诗歌，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在敬拜里进行。当然希望大家一步步，至于那些短歌啦，没提到耶稣名的歌你根本唱都不用唱啦，或者里面有问题，什么我摇动你的手啦，我已经决定啦，这些诗歌你就不要唱了，要把它改一改才行啦，唱首天上的歌不知道唱什么，这种诗歌在主日崇拜里不要唱。还有说不合适的，我独自在花园里，可是你忘记了现在在主日崇拜里，你不能唱那个诗歌了，对不对？所以这些我们要慎选好的诗歌，特别要配合这个圣经的信息为主题，当这个配合同主题的诗歌预备人心，而且你有时候你发现讲完一篇道之后唱的诗歌如果配合这个主题，有时候我讲信心的真谛祝渺望耶稣，完了就唱当转眼仰望耶稣，哇，这个诗歌就很 match， 很配合，大家可以再一次思想这个圣经的真理，在唱诗歌的时候回应主啊，是的，或者 My face looks up to you， 主啊，我以信心仰望你，这些诗歌都是很 match 的主题。所以这样说来，牧者准备讲章的这个主题应该和领诗的这个诗歌是尽量是配在一起最好的，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操练的哈。好，那么所以这诗歌方面我讲到这里，我回答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唱一些灵歌，但是是应该占少数的，那我也尊重只唱诗篇的教会，那更好了，问题是这样的教会不多，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好好教导起来哈，盼望诗篇越来越多，颂词越来越多啊，是这样的。 那不要局限在诗篇150篇的这诗篇里面，还有其他很多圣经的诗歌，你唱的时候就记住了思想里面的道理。那书本上我也说了，主页这个讲义上编写也说了哈，希伯来第2章12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像主耶稣在带领我们唱诗敬拜天父哦，哇，太奇妙了哈。然后第2章13节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8章17到18节的诗词， 表示主耶稣带领弟兄姐妹在或带领他的门徒在圣父面前唱诗的时候，不是只唱诗篇，也唱经文诗歌。所以那些说只唱诗篇不能唱别的，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其他的圣经经文诗歌也是可以唱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也唱了以赛亚的第八篇的诗歌。好了，简单回答这里哈。那么接下来呢，讲到宣读和讲解圣经很重要了，所以我们再一次提说，主是吩咐使徒吩咐弟兄姐妹要读这个神的话，所以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说到，哥罗西教会你们读这封信也交给老李家教会看，叫他们也要念，你们也要念，我从老李家给他们的信，从那来的信你要念，为什么？这书信要传阅 circulation 啊，在大家都要阅读。不但如此呢，圣经上写给比方说提摩太的前后书最后一句话说，都愿主与你的灵同在，表示这封书信不是单单写给提摩太的，是写给所有神的人要读，才叫做愿主与你们啊，愿主的灵与愿主灵与你同在，愿恩惠愿主的灵与你同在，与你提摩太同在，愿恩惠与你们同在。复述表示所有神的人都要读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提摩太所经历的，都需要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应该看重宣读圣经，所以你要以宣读哈、这个劝勉教导为念，所以宣读要读经要慢慢读，读得很清楚，让弟兄姐妹听进去啊。然后讲到的时候呢，不要像我这样讲那么快了哈，讲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讲慢一点，让弟兄姐妹听得清楚，这很重要的哈。那勿要传讲主的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啊。要这个劝诫人哈，这个要勉励人哈，要警戒人，所以要借着神的话语教导成全众圣徒哈，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所以讲到宣读和教导神的话，接下来奉献。那有的教会特别加上教会的背景是说，不要有传奉献带奉献盘，那这样好像在收集钱似的哈，应该放到后面，让有新的自己的放在奉献箱里。那美国的教会你看的很多，它就是有奉献盘奉献带的船哈，那里面的这个理由不一样。家庭教会的想法说，这个事情不要在别人面前掏钱啊，干嘛好像好像教会向人要钱，是特别那个不明白的福音朋友来到教会之后，看你们收奉献啊，要收钱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说得很清楚，这是为基督徒预备，来献给上帝，出于心甘情愿，捐得乐意，是上帝所喜爱的。那么美国教会为什么要收奉献盘奉献带呢？是因为他们认为奉献是公开崇拜聚会里面的项目，表明我们心甘情愿把神所给我们的十分之一或感恩奉献来献给神，所以在崇拜里应该有的项目，像我们把旧约里面的这些现金银财宝来建造圣殿会幕，要拿到会众当中，再拿到摩西面前，所以应该有公开的这个收集奉献来呈现给神。所以他们收集奉献之后，有执事或长老或牧者就为奉献祷告，因为这是一个敬拜的项目了。所以我们看的动机出发点不同。那么收奉献呢，我想是需要，因为保罗既然说了啊，七日第一日你们要照着自己的镜像早就预备好，不要他来的时候献臭，表明这是七日聚会里面一个活动，就是一个项目，要收奉要奉献，当然你要摆到后面奉献箱，有这个有人在招待来收奉献都可以啊，不是哪一个应更属灵。那重要的是，如果是奉献箱的话，也应该安排，像在中国家庭教会我们培训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个有道理，是愿意这样做，就是说因为你摆奉献箱在外面的话，你也聚会也不报告，你怕那些没信主的奉献等等，那教会里就没有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奉献的项目了。所以呢，我就说你们放到后面可以，但是呢在聚会的时候，在可以当中有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就把奉献箱拿到台前来，也有不拿也就是说有人为以上的奉献祷告啊。总而言之，让奉献成为聚会的项目，是虽然我们一切从神而来，可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把这神所给我们的来奉献给他使用。华人教会的十一奉献做得不够，那十一是本来就应该奉献的，不奉献十分是偷拿上帝供物，对不对？圣经这样讲的，主耶稣在指责法利赛人欺惑的时候，新约里讲的，这也是不可不行的。他们虽然做了这些律法上的事，却忽略更大事，但这个事也是不可不行的，表明主耶稣肯定了我们在新约里也应该十一奉献啊。所以十一奉献是基本起码的，你不奉献十分之一偷窃神的供物， 你应该奉献更多，所以有的教会十一是你当今的本分，十一之外才算是感恩奉献。所以教会宣布着十一和感恩奉献，这个原因 tithes and offerings 是这个原因。所以我盼望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心甘乐意的自从十分之一开始操练起。我们得的恩典远超过旧约，为什么要落后给旧约？旧约的圣徒的十分之一奉献，我们今天可能百分之一都没有，对不对？那要悔改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奉献是敬拜里面要把借着钱的献上，把我们心整个人献给神。所以我们应当教会里有一个公开奉献的这个项目在其中。至于要不要传袋子盘子，圣经没有说，放后面奉献箱也可以，但是应该有个项目是为奉献祷告，提醒弟兄姐妹尽本分来感恩的侍奉神。信仰告白呢也是很重要的，有的人是念使徒信经但是不知道其他意义，那我觉得使徒信经是好的，不够的。天主教东正教也念使徒信经啊，所以我们要更好的念，更完备详细的念。我们念教会念西敏小要理问答，念完了念西敏大要理问答，一问一答，这个一个礼拜念几问容易记住。再来我们就念，我们先念是小要理问答，然后念海德堡要理问答，现在就念大要理问答，帮助大家记住这个信仰的内容，我想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我领受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且埋葬了，基督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这是一个要理的这个真理的陈述啊。教会早期教会是有信仰告白的，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说耶稣是主。所以既然圣经本身有信仰告白，比方说大灾之前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你可以念这个也可以，是不是？比方说在这个有可信的话说哈啊，我们虽然失信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些你可以念这些经文绝对没有问题。既然圣经本身有信仰告白，生命记 第六章讲的希玛，以色列人要听耶和华独一的主，所以就犹太教是以这个做他们信仰告白，那我们应当宣读神的话，透过信仰告白是更好。所以改革宗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些信仰告白，原因在这里。所以教会聚会里要诵读这个从圣经而来，根据圣经信仰告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讲道是必然的哈，还有呢圣餐，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仔细解释圣餐的含义，每一次都要仔细解释，因为不要让有人不按你的领受，然后才开始这个擘饼分杯哈，所以要讲清楚。那么像有些人他是做客，有的教会为了保护不会让人乱领，就叫 close communion， 不是本教会的会员，我们不认识你的，你不能领圣餐，有这样的情况，很保守。另外就是说比较宽广的福音派，一般就是谁来都可以，只要你是基督徒啊，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负责，那有人还会乱领。所以改革宗教会一般是这样做的哈，有 close communion， 像我刚刚说的 RPCNA 很保守的约老会，那 PCOPC 的好的做法就是说，你要来领圣餐可以，那你最好是会前半小时前先到，到之后先跟长老谈谈，了解你是信主的，你明白这圣餐意义可以让你圣餐，为了保护你。那在我们在中国教会培训的时候，加强教会他们做法更有意思，他们就那个主领圣餐的牧者就说，今天这圣餐呢有下列有几种人不能领受啊，一个就是你是婴儿童，你没有受过成年人洗礼，或者受过婴儿洗没有受过监洗，你不能领受。你犯罪没有悔改的不可以领受。还有呢，你今天如果第一次到我们当中，也请你不要领受，下礼拜你可以，他每个礼拜都有。为什么他这个礼拜要认识你，知道你是真基督徒可以？所以这是很好，有四种人不能领受。我一听这是有道理的哈，他为了要这种方法来保护英文叫 fence， 就是保护圣餐桌不要让人乱领，也保护当事人不要生病啊，不要死亡。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注意的，说不要，至少不要让别人乱领圣餐了哈。啊，圣餐的施行要有规有矩，按照圣经。有的教会呢，有点过分了。我看过参观过这样的教会的这个崇拜，他的圣餐是这样，这一手拿着饼，一手拿着杯哈，这是面包和这杯，就站在四边，然后呢。啊，弟兄姐妹，你自己祷告预备好，就坐到那边去排队，自己拿了饼跟杯就自己一起吃了。还有人呢，还有些人在圣餐聚会的时候呢，他叫你把这个饼啊蘸在葡萄汁里这样吃的，这样比较快嘛，时间比你分饼又分杯耽误时间，干脆两个泡在一起这样吃了算了。问题是这样做合不合圣经呢？答案是不合圣经的。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保罗教导哥林多人，你们是乱来哈。 你们不算是吃得主的晚餐，你们聚会没有在领主的晚餐，你们乱来吃喝自己的罪。他就说在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为的纪念我。然后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每逢喝的时候经常如此行为的纪念我。保罗为什么仔细讲这个步骤呢？是因为他要哥林多教会好好守圣餐。既然主这样吩咐了，保罗这样领受传给我们的是先拨饼再分杯，你就要先拨饼再分杯，不能颠倒这个次序，也不能饼和杯混在一起，因为我们忠于圣经总是最安全，对不对？所以这样说来，我看不出任何理由我们可以把饼和杯混在一起这样吃，为了省时间，或者大家自己祷告到那边去，到旁边去拿了，谁去拿都不知道，拿了之后就是这个人怎么样，因为大家不认识这个人谁啊，自己拿了饼和杯就这样吃的，这样也都是不对。应该是什么呢？大家一起就是分前面先讲清楚圣餐的道理哈，那什么真理，哪些人可以领，哪些不能领，然后呢就开始拨饼分杯。那大家都拿到饼的时候一起领受，大家都拿到杯子一起领受，那在之前有祷告，之后祷告，这是好的拨饼聚会应该是这样进行的，在主日讲道之后进行是最理想，因为领受了圣道再领受圣餐，或在实行洗礼哈。应当是如果是主日讲道完领圣餐，没有洗礼，如果是有洗礼的话，我讲成年人洗礼的话，那应该是讲完道之后施洗，施洗之后领圣餐。为什么？因为让这个领了洗的弟兄姐妹成年，他就可以开始领他生平第一次的圣餐，对不对？与主 Holy Communion。如果你先讲完道就先拨饼的话，那这还没受洗他还不能领啊，你懂的意思吗？所以应该是先主日正道完之后有洗礼，然后再圣餐，圣道先传讲，圣礼再施行，先施行洗礼再施行圣餐，这样是比较合乎规矩的。好，那么最后的这个祝福的时候，既然旧约里面说得很清楚，主耶和华晓谕摩西在民数记第六章22-27节说得很清楚了，你告诉亚伦他的儿子说，他们是祭司职分，在旧约里你要为以色列人，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奉主的名按照圣经来祝福的时候，你可以使用这段经文，你可以使用哥林多后书第，我讲我们当中牧者了哈，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你也可以引用希伯来书最后那个大牧者我主耶稣这样子的祝福，都是很好的，只要圣经经文都可以的。当我们这样为神的名来祝福神的子民的时候，神也赐福我们，赐福所有会众，因为这个祝福的话是圣经的话。我听过有的牧师祝福，他还编了一些其他的话，哇，就觉得不太理想了，因为最好就用神的话来祝福是最理想的哈。当然你可以说愿我主耶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与我每一位同在，使得我们今天讲题是祝福仰望，使我们不断的祝福仰望耶稣，这样是可以的。那如果你祝福跟这个讲题也没关系，跟这个也跟圣父圣子圣灵名没有提到的话，那我想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祝福哈。好，那么愿主耶稣恩惠神的慈爱圣灵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结束了哈。最后的作业呢，请大家想想现在崇拜的项目和次序，哪些我们是如何进行的，有没有圣经根据，检讨一下现行状况，需要改进的我们个人如何改进，整个教会怎么改进。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终于讲完了哈。那这本书的编写啊，没有任何原创性哈，是改编了这个这两本后面的参考资料，所以大家可以看原参考就会更好。那好消息是第一本书 With Reference and All， 这是 Returning to the Base of Reform Worship， 这本书今年11月已经在台湾的改革出版了，所以他们请我写的序，所以这本书我相信没有多久你可以在网站上订购。所以第一本书是写给信徒看的，是很好的一本书，讲到这个虔诚敬畏，是回归这个改革中宗教改革的敬拜，这是本很好的书啊。第二本书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文翻译，大部分它的精华都编在这个讲义里面了哈。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请大家起立。 让我们在主面前有点安静的时间，为我们在昨天晚上到今天所学习的信上祷告感谢，在主面前省察自己个人灵修、家庭生活以及教会的主日敬拜，让我们都归回圣经真实的敬拜，因为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圣灵里按圣经真理敬拜他，父正在寻找这样的人。我们在主面前低头祷告，省察自己，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家庭、为我们教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以上众弟兄姐妹的祷告，有声无声的祈求，主你都鉴察都垂听，主是的，主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赦免我们一切隐而未现任意妄为的罪，我们个人要悔改，我们家庭、我们教会都要归正，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主日崇拜能归回圣经，让我们因此带动所有教会的侍奉敬拜各方面都归回圣经，因为在天上荣耀归于至高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恭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个家庭、每个教会都仰望在主的手中，唯愿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归正，讨你的喜悦，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救主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交通团体保守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与我们每个家庭、我们教会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